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女子，有一天晚上，因为一些烦恼，就睡不着，整晚都睡不着。那他就望过去，寺庙，那个，看到寺庙里呢，整晚呢，也有出家人在那边行禅呢，坐禅行禅的。他在想，我睡不着是因为我的烦恼，为什么这些出家人也这么多烦恼呢？为什么也睡不着呢？就这样想。那当然他的念头呢，佛陀就知道了。然后第二天呢，他刚好做了一些简单的食物了。然后他看到佛陀，他就很高兴，他想到他可以有东西供养佛陀了。很多时候呢，他们供养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很把握机会，他们会想的，有些时候遇到佛，遇到阿罗汉，手上没东西，没得供养。等到手上有东西的时候，佛又没出现，阿罗汉又没出现，所以有些时候要完成一个珍贵的供养呢，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当他们手上又有东西，又有佛，又有阿罗汉们出现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很高兴，把握这个机会就要去供养的。所以呢，这个女子呢，她就快点呢跑去供养佛陀。供养了过后呢，他又升起自卑的心，看到佛陀拿了就要走了，其实供养一点点当然没有拿够，通常佛陀是不会，那当然是拿够了才来吃，才开始吃的。那么但是呢，他给了佛陀过后呢，他马上起一个念头，我这个这样差的师父，佛陀不会吃的了，佛陀过后一定是把这些倒掉，或者是拿去城里呢，看那些有钱人的家了，这拿那些好好吃的食物吃的，你看那是非常不好的念头，其实这种念头很罪过的，自己对自己供养的也没有信心，自卑，然后而且贬低，这种是贬低佛陀的一种念头，佛陀是佛了，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想不要吃穷人的食物，要吃有钱人的食物，好吃的食物，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所以这种布施的心是这在降低了自己布施的功德。那佛陀一看这样子呢，就就看一下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是跟佛陀是心照不宣的，所以好的侍者都是这样子的，看一下他就看头知尾了，他就明白，然后马上就把佛陀的以前他们有些时候用三嘎地者折成四个部分，就做当着坐具这样子坐的了，就坐在树下坐下来，那佛陀就开始吃了，就是要吃给他看了，这个女子呢，她一看到佛陀吃的时候，她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欢喜，很高兴，那佛陀实在是救她，希望她从那种怀疑佛陀，觉得佛陀不会吃他的食物的心转过来，让他要不然会升起那种心念是很罪过的，对佛陀那么肯定是不好的，那么可是现在转过来了，因为对自己的布施功德起过很大的信心，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吃完了过后呢，那佛陀就跟他讲法的时候呢，就问他了，昨天你想什么，昨晚你想什么，他就想 跟佛陀一五一十的说，他想佛陀啊，我想呢我整晚睡不着呢是在那边烦恼啊，那么呢这些比丘呢在出家中呢整晚睡不着在那边走来走去，他们烦些什么？那么佛陀就讲，哎，你不可以这样想，你烦恼是有你的贪嗔痴无明啊，我的弟子呢不是烦恼，是精进的为这个灭苦的道路呢去修行寻找真理啊，精进的修行，所以整晚呢都在那边精进的修行，不放逸才会这样子。所以呢这女子听了呢就就很大的信心了这样子。所以烦恼众生烦恼他们忙忙碌碌到底做些什么最近几天我就去看，坐在车上有些时候望向窗外一回，看到大家都在忙忙碌碌，整个世间都在忙忙碌碌，我也在想，哎，我也是忙忙碌碌，是不是在外头跑。那么修行人忙忙碌碌，你们也在忙，早早就起来你们也辛苦了，也在忙，导师也在忙，世间上的人都在忙，信众也在忙我们这里的旅馆的人也在忙，到底每一个人在忙，忙些什么？有些人在忙的过程中很烦恼，有些人在忙的过程中累积很多的功德，可是大家在忙，他们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走向哪里吗？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到底究竟来说为了什么在忙吗？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在忙吗？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寻法比丘在他翻译的书上写过这样的类似的要不要由他来念一下给大家听？寻法你念一下了那四句话好不好？什么奋斗是为了不再奋斗，休息什么为了不再休息，对不对？重复是为了不再重复，还有努力是为了不再努力，还有吗？重复努力奋斗还是什么？修行是为了不再修行一切仔细一切仔细很好。我就想到好像哎呀今天要以这个为一个课题了跟大家讲，我们实在是奋斗也好修行也好努力也好其实我们是为了这一切够了仔细。这些苦我们现在为，如果说修行有苦的话像阿姜家讲的，这是灭苦的苦，世间的人苦是苦中造苦因，苦还要继续的苦，但是呢我们是灭苦的苦，这也不是，如果你心转得快，它也可以把这个艰苦转成快乐的一个经验，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可是如果说有苦，可能还是有肉体的苦，但心可以不要苦，心转得来心就不苦，只是肉体可能会辛苦一点吧，这样子。我觉得寻法写得非常的好努力是为了不再努力，真的是如此出家人呢整晚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拼，大家也在拼，他也在拼，可是他们拼是心够了，已经对生灭因缘已经觉得足够，不要了，然后要希望这一次就完成了可以走了。修行是为了不再修行，修到一个时候希望够了修到已经无学了，不需要再学了，那么就不用再修下去了，才有一个了断。要不然世间的人都在忙碌，但是没有了断，永无止境，看不到终点。但是呢修行人跟着佛陀的路向走呢是有终点的。 自由自息的，那是多么好的。当一个人体证无死不生不灭的时候，就不需要了，超越了时间空间，就不再需要这些了。所以阿罗汉呢，他们无学，他们 要到一个时候修行，直到了最后不用再修行，一切自息无学。当一个人到无学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学了。而这个不需要再学呢，是说是指从生命的最终的目标来看，一个阿罗汉，如果我们讲人生最终的目标是要把一切的苦熄灭，找到永恒安稳的快乐，那么成了阿罗汉这个目标就达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学习，如果这个是生命最终的目标，那学习是为了这个。那么如果已经达到那个目标，还需要学什么呢？所以叫做无学了。但是呢，并没有说阿罗汉呢没有去听佛陀讲经，他们还是听佛陀讲经，听了很多法，还是有那个法喜。阿罗汉听到法佛陀讲经，还是有法喜。而且呢，像那个舍利弗尊者，还会很多时候还会请教佛陀问题。为什么呢？他找到了那些答案，大小是尊者也请教，也找到答案的时候一些那些答案并跟他灭苦，他不需要那些答案，他已经灭了苦了。但是有了那些一些答案呢，比如说戒律啊各方面的东西呢，那么诸佛传承的做法呢等等，如果呢他们知道那个答案，他能够以那个答案呢去教法啊，教导啊，然后去运用。因为特别牵涉到一些世间法，但是从出世间法来讲，灭果来讲，它已经圆满了，所以他们就无学了。从这方面来了解。好。所以呢，当我们奋斗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是为了这个，所以辛苦一阵子，可是你的心是想，哎呀，这一番辛苦有一天会持续的，所以当时辛苦就不再感觉到那么累了。真的，如果你知道你这一番煎熬艰苦奋斗，那么有一天它会过去的，有一天到一个时候这些都会停止的，那么感觉上你会明白到这一点，那么现在的辛苦你就觉得没什么要紧，因为会仔细，他不是像世间的人忙忙碌碌永无止境，而且呢在忙碌过程中还造很多的恶业。所以当我们在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这样子的忙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忙碌才有用啊。如果忙忙碌碌继续无止境的忙忙碌碌，那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是否会有一天我们会想起，我们会后悔我们今天错过了我们的青春，错过了我们年少，错过了我们的中年壮年，我们可以修行，可以修法，可以灭苦，但是我们错过了。到有一天因缘已经不再允许的时候，我们的健康已经不允许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后悔？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辛苦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为我们灭苦做出一些奋斗，不管多么艰苦，不管多么漫长，但是我们一年一天一天的累积那些功德，成不成？可是你累积出家的功德，每累积那么多清净心，天天这样为法，为了寻求法奋斗，你累积这么多的功德，你会心里会找到安慰，至少到了晚年心会很亮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错过了生命中宝贵的修行机会，等到我们以为我们很有机会，等我赚够钱，等我做够这个做够这个做完这个做完这个安排妥妥当当漂漂亮亮来出家来修行的时候，没有了，因缘错过了，那时我们会不会后悔？不要以为我有时间可以的，很多人就是以为我有时间可以的，就从此永远错过他们的机会了。我有个朋友，这个朋友也是雷瓦萨的朋友，也是寻法比丘的朋友，是我们在大学的朋友，以前还是跟我同屋子住， 同一个佛友之家住，跟我很要好的，年纪比我小，常常有些时候我们睡在同一房里，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搬起那个床褥、拿到楼下来，大家在睡大厅，那个时候呢很好的。所以江青的一个亲近的一个朋友，而且跟我们一起去修行，也都是让我们很羡慕的。我跟寻法都是非常羡慕，哎呦，你看我们修到这样辛苦，你看他修到这么容易，定力又好，那是没有，他是没有修止禅，都会自己都会糊里糊涂的，都会得到那个禅定的力量，而且看一下是很简单，自己就会修到四禅。而且呢，他告诉我，有一次亲口他跟我说的，他可以有一次打坐八个小时入四禅，八个小时过后呢去上工，睡觉都不需要。我说好厉害，那个时候我们每个都很佩服，而且他打坐不痛的，每个人打坐痛得要命，脚油痛，这边痛，腰骨痛，可是他就是不痛，这种就是有那种修行波罗蜜的人。所以他很自信，他跟寻法说，他说啊，我30岁以前我一定要证说到半，要成出国圣者。那是寻法告诉我了，然后我们都不怀疑，因为我们想，哎呦，其他的比他差的人早都可以修成，那么他这么好功德的人，只要好好的拼一拼，可能就很容易就修上去了吧。然后我出家过后，我回来见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28岁，去28，那我就问他，寻法说你。发了愿说要30岁以前要修行成就成出国圣者的，你现在还在干什么？哎呀，说半天你不要讲这个。那时候他驾着车子，还是外国入口大车，我讲你不要跟我讲这个。现在呢很顺利，哎呦，我老板对我非常的好，第一份工老板对我非常的好。所以还给我股票，那股票现在市价呢，什么是10多万的，给的。老师很好，很高兴，样样都顺利啊。啊，对，还有，爱情也顺利啊。还有，他讲，哎，我女朋友家 BMW 载着我的，他说我载着，他讲只要很简单，有钱人家独生女嘛，你娶她的话，就整个财产都娶过来了。他讲又很漂亮，又很会交际，很出得了什么场面，去到哪里都很吸引人，人家都说哇，你带着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出门，哇，好什么什么样。那我说，那是样样都顺利的，就是的，很令人羡慕。那么那个时候，那我跟他我看没得救了，以前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呢，算是。像是我们的兄弟，我们都是很要好的，都是很听的，什么东西都跟我商量。现在我讲这些很独立了，你不用再讲了，不要再劝了。结果2002年的时候他中了 cancer。然后开始很苦了，驾车一下子就不能，一下子就没力了，要等一下要车子就要交给别人家。不过他还载我一阵子，一段短距离，后来又找别人来驾。好，后来呢，就病情癌症嘛，从肝癌一下转来这里，转去那里，转去骨头，变来变去，又鼻癌的，结果呢很辛苦，很痛苦。然后有一次我另一个朋友要看守他。然后晚上呢他还偷偷还要在医院里面还要爬窗口跳楼，然后我朋友把他拉着，这个自杀死的话更惨。所以那个时候呢，后来家里的班嘎拉去看他的时候，家里后来说他什么修行都不能了，什么定都不能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实在是痛到那种夜沉出的时候，什么法都不能修了。来2003年的时候呢，我写了一封信，我在八号写了一封信给他，据说他收了我的那封信，隔一天就 就去世了。所以这是在我生命里面一个活生生这么靠近的一个例子，有这么强的一个修行者，但是呢就是错过了那个修行的机会。他以为他有时间，他以为有机会，我们修了这么多年都比不上他修一下子。他自己看瞎道的书，自己都会看到嘎拉巴，都不用人家教，看看一下他自己都会修到，那种定力是多么的强。可是后来就这样子了，就错过那个机会了。所以这个是以为有机会，可是就错过了，很可惜的。在佛的时代，有一个商人，他也是在计划啊，他计划啊，我这个季节在这里，那雨安居又在哪里，就是在哪里，然后又在哪里做生意，在哪里，然后后来呢，经过几个季节，我就回去呢，赚到钱呢，给我的妻子了，可以回到去，那个时候就会赚很多钱。当他在河边的时候，他正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佛陀微笑了。佛陀已经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佛陀不随便微笑的，所有的阿罗汉们他们笑呢，都是有一个属性的因缘。这属性的因缘并不表示说一定是快乐的因缘，很多时候是一个说法的机会。这个阿罗汉笑千万不好用常理来理解，阿罗汉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哎呀，这样子人家贪嗔痴你也笑，人家倒霉你也笑，那么你这样子去批评阿罗汉你就完了。那个不是阿罗汉笑呢，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理解，就是可以，因为有说明的，就是通常都是有一个说法的大事因缘，这样子大因缘，重要的说法的因缘，所以他们就会笑一笑。然后所以呢，阿难尊者明白这个道理，就说啊，世尊，请世尊快点说吧。到底世尊是为了什么原因笑呢？因为世尊笑呢是不会没有理由的。这时呢，佛陀就指着河边的那个僧人，阿难，你看到他吗？他在想啊，这个季节在这里，那个季节在哪里，那个做完了这个，做完这个，然后回去什么？佛陀把念头完全想讲出来，可是他不知道，他七天后就会死去。而且呢，死了过后呢，当场呢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佛陀还讲啊，在哪里死，怎样才走到一半，在哪里掉就堕落下去。然后阿难尊者是很有慈悲心的人，他一听到这样子，他就想，佛陀，我能不能去告诉他？那佛陀说，去吧，去吧，去告诉他吧。那你看到阿难尊者是有一个很有柔软心的。作为佛陀的侍者，他很关心别人的福利，众生的福利，然后总是制造机会给别人跟佛陀说法啊，看哪里人有人谁需要法，他都请佛陀去给他说法，所以制造了很多人亲近佛陀的因缘，制造了很多人得到法益的因缘。他不会去妒忌，哇，这个人，哇，你看这个机会，因为我制造了机会，他成了阿罗汉，竟然超越我，我是出果圣者，他不会这么想，他很高兴，制造了这么多机会，自己慢了，他因为帮助别人，自己放慢了步伐，可是呢，他会很随喜的，哇，别人成了阿罗汉，别人入毕竟定，啊，都是这样子，所以他都一直都在制造机会给别人亲近佛陀，制造机会给别人跟佛陀学法。啊，这是一个导师的侍者所应有的表现，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要制造机会让导师更能够发挥，更能够把法传扬，更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法益，所以反而因此他自己呢也最有机会亲近到佛陀，也听了最多法最多闻的就是阿难尊者，所以非常的殊胜。所以那时呢，他就想，他一看到别人有苦难，他就马上心想要去帮忙，他的心是非常的柔和，很柔软，很有慈悲心的。所以四众弟子看到阿难尊者都会很喜欢他的， 然后他讲法呢，大家都爱听的，希望他继续的讲，希望他继续的讲不停。当他停的时候，大家就苦恼了，哎，为什么他不讲下去？他有很多美好的数字，像转轮圣王一样。那么那时呢，他就会想，很想，哇，我要去帮他。所以当佛陀一允许的时候呢，他就快快跑过去，不是跑了，走过去了，他没有跑了，我是这样讲。好，他就过去跟这个商人呢，就跟他说了，刚才你是这样想，这样想，如来世尊已经知道了，你还不赶紧，不醒觉，如果是你，如果是有人突然间跑来告诉你，如来这样子告诉你，你的心这样想，你会怎么办？会不会马上去出家？会不会？好啊，我明天的准备好，谁要出家，明天开始快点讲，我叫小楼给你们制造方便给你。好，那么他就想，已经当然了，剩下七天寿命的话，我相信，出家也好，什么也好了，总之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做最好的功德了。在当那时，他只能够想到什么？他是想，他这些财富呢，已经来不及带回去了。布施吧，布施的话呢，还能够把这些财富呢，再作为累积成波罗蜜功德，善业，带到未来世，未来世还能够受那个果报。可是如果是没有做功德的话呢，结果是白白了了，留下来谁也得不到好处，可能留给别人了，但是呢，自己也没有那个功德，所以最好的银行就是我们自己的卡嘛，就是最好的 bank， 所以抢不了你的功德。所以呢，他就邀请僧团呢受供养七天，所以他把他的钱全部花到完，然后七天做了七天的供养过后呢，那佛陀就看他的因缘也成熟，功德也成熟，心也准备好了，了断了，然后佛陀就跟他讲法，他就成了出果圣者。那出果圣者过后呢，他的命运如何呢？他还是要死，当天还是真的在七天内就死去。但是呢，这次死并不如佛陀之前预言的一样，所谓下地狱。这个是过后呢，因为他是出果圣者，也累积了那么多的功德，供养僧团七天，佛陀带领的僧团可不是开玩笑的那种功德，所以就投身到天界去了。所谓出果圣者，出果圣者之所圣呢，就是他再也不会堕落四恶道，这个阿修罗道、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是不会堕落了，只有最终呢，一定时间到了，他一定会成阿罗汉，这是出果圣者之所以殊胜的，就在这里。所以佛陀讲呢，转轮圣王都没有出果圣者的十六分之一的那种殊胜，如果要讲殊胜来说，所以出果圣者是比转轮圣王还要好，还要殊胜的。所以这个出果圣者是非常殊胜的，他不再堕落苦界，所以是非常殊胜，比转轮圣王还要殊胜。转轮圣王如果有一天如果没有成就圣道的话，那么有一天如果是遇到坏的朋友，受不好的影响，造了恶业，还可能堕落到苦界。但是呢，一个出果圣者就再也不会堕落到苦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佛陀是更赞叹呢一个出果圣者的。那么所以呢，当他成为出果圣者的时候，他投身了天界，就非常的好了，就不再堕落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他的未来就改变了。当然不能变的是他七天后要过世，但是呢，变的是投身的那个地方不一样，从地狱到天界里面去。所以你看，计划都没有用的。如果是现在有机会，要把握机会，因为 在佛，如果说有佛陀一言，你活到哪里几世几世，像阿难尊者叫佛陀一言，那一定在一那一世一定会成阿罗汉，那他还可以说没关系，反正佛陀一言的受记了，他一定会成阿罗汉，他绝对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性。可是如果一个人又不知道自己活多久，那最好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用多少的时间修才来得及，才能够修完，才能够在这一生修完，所以最好是早早趁自己年轻的时候修。就算是真的有人一言你，我不是有人呢，要阿罗汉或者是佛陀一言你，这一辈子一定会修成。但是如果能够早一点修身，早一点修行，那更好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实在是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有修行条件的时候，我们身体还健康，各种条件的时候好好的修，不然很苦的，到了晚年的时候，病痛的时候修行起来就非常的艰苦了，死亡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就艰苦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起来，也许也是说啊，我还有时间，不要以为自己有时间，不要这样子想。你看佛陀给那个波斯匿王的那个例子，如果你听到有人从东方来，告诉你东方有一个山一直滚着来，那个山会翻滚的，一直滚着来。然后又有人从西方来告诉你，南方北方都告诉你，四面八方的山都一直滚着来夹着过来，你会怎么办？就是说根本是死路一条，根本没有逃生的生机了，四面八方山都滚着来，假使说山会滚动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是多可怕，比地震还要可怕的。那佛陀问他，你会做什么？那波斯匿王就说，我还能够做什么呢？我只能够当然安住在法啊。那佛陀讲，对对，就是要安住在法，然后让我现在跟你宣布，现在四座大山滚着来的是生老病死，这是你必然要面对的，你逃也逃不了的，所以要受到这种苦，比四座大山压迫还要苦，而且是肯定要面对的遭遇，你还能够做什么？他讲，对啊，就是安住在法。所以你想佛陀给我们的劝导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是生老病死是必然要面对的，让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现有的这些修行的条件和因缘，好好的把握，趁年趁还有条件，因缘还居住，好好的，希望呢尽早，越早越好。如果能够早一点，将来成就，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教法，甚至去受人家供养，都会给人家很多的功德。所以记得这一点，所以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修行，这点小小的苦，修行的一些艰苦，身体的艰苦，听法听到十点，早上三点起来不要紧，不要在那边盘算，看本地还这样成绩，我又少睡一个小时，不要了。佛陀时代他们是行禅整晚通宵，我没有叫你们通宵行禅，所以不要担心，三点起来磨练一下了吧，如果真的不能呢，午餐的时候吃饱饭去躺一躺，真的再不能的话，在坐香之前有些时候去躺一躺，坐下卧禅还是可以恢复体力，不要担心这一点。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现有的这些修行的因缘条件的机会，好好的用功。所以愿你们呢都能够在法上呢修行进步精进，希望你们都会来得及在这一生呢好好的修成，或者是累积最好最香最有意义的精华的功德。 所以愿大家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成长，都能够成就智观，愿大家的三心愿呢都能够如法，都能够成愿呢，愿最终大家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呢。一达瓦达迦阿弥依三巴当婆尼三巴达，萨毗梨哇阿那摩当多萨巴三巴提悉利亚。一达瓦达迦阿弥依三巴当婆尼三巴达，萨毗布达阿那摩当多萨巴三巴提悉利亚。H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da punya sambhada Sa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H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e H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e H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e Imina punya kami nama mebat malam dan sama yang mahu tu ya wali bana patia e punya oham hodu e punya ni bana sepaceyo hodu mama punya bagang sam e sabene sama punya bagang laban